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下一页。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有个祷告。父，我们求您帮助我们。父，我们求您的灵在此运行，真是开启我们的心眼，真是将您的话语想要让我们听到的，想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完完全全的传递出来，让我们每个人心被恩感。父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在世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靠您方能成事。亲爱的父啊，真是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读懂您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您的家中，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看见什么。是的，我们父，亲爱的父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每次拿到这一段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都会跟做事、服事、帮助等等有关。所以我相信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也听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分享。那么我们只是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吧，或者我们再想到说，可以放到前面那一张 PowerPoint 吗？好，谢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路加福音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在这个场景当中，有一个律法师，当然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有读到过很多次的地方，说法利赛人或是文士，他们想关注的是他们的律法，他们关注的是神给他们所关注他们的赐给他们的规条，律法需要一点点遵守，能够达到，能够靠着这一些来得到永，靠着这一些来得到他们最终的目标。当然这里边有写到说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在这里边说这样一个律法师来试探，他不是在求问耶稣，他不是在问耶稣啊，我想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达到，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他是来试探，试探这个字其实是很重的字，如果我们看，其实他只是想来挑战，想要知道，想要拷问耶稣，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心来求问耶稣答案的。那么耶稣也会给他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继续看下去，说夫子，他称耶稣为夫子。我们回想起，其实在福音书当中还有称耶稣为夫子的，为什么他们称耶稣为夫子呢？其实简而言之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一个老师，是一个道德情操很高的，或者说对圣经认识很多的一个老师，所以称耶稣为夫子。只是称他们来问，这样问耶稣，或者说问这样一个老师，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样的，或者说都是一样的扎心。为什么？也许我们当然不会像这里边的这个律法师一样想要去拷问耶稣，可是呢，我们心里边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永生。我们终极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最终要走向在哪里？所以我想，当其实律法师虽然是试探地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当我们想到说我们的侍奉其实是跟我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会思考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怎么样侍奉？其实最终都会联系到那个地方，在于最终会联系到我们要不要，我们的生命最终走向的在什么地方。 那么当然在这里边耶稣是怎么，耶稣回应的是说律法，回应问说你是律法师，你应该很清楚律法呀，你的律法上是怎么说的呢？当然这一位律法师也很诚实的回答了，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在哪里，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然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说这样的事，说你回答的是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师也很清楚，耶稣也回应了他，这里边没有什么问题，这里边都很顺畅。可是呢，这个律法师他的目的不是来问，他不是来问耶稣的，他只是来拷问耶稣的。所以当耶稣这样回答之后，他发现没有抓住耶稣一点点的把柄，所以律法师问了下面这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可能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想说我们要帮助人，或者说我们要做好事，或者说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诫命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邻舍呢？那个邻舍是你我，我们彼此当中都是主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住在我隔壁家的那个老王，或者说是路上讨饭的那个乞丐，或者说是外面有各种各样需要的人。可能我们当每次我们想到这个问题，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说那个邻舍是谁？可是我们每次问到邻舍是谁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些想法。就好像两天之前我在纽约，我在街上走着，然后就有一个人拿这个牌子走向我，他说我是一个老兵，然后我现在无家可归，你可不可以给我点钱？我看他身强力壮，比我高比我壮，我就在想，你其实到工地你可以去打个小零工什么，也可以赚起你今天的一天的饭钱吧。而我今天在烈日之下走着下，我还不知道我等会去哪里吃饭。我当然可以给你钱，可是我心里不是那么平安。所以当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好像或者说我们在经常在 freeway 下 freeway 的时候，也有一个人走过来，你觉得他也是好手好脚，但是他愿意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每次碰到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呢，我们的那个邻舍，我们要爱的邻舍是谁呢？是这样一群人吗？可是他好像很懒惰，他的懒惰好像配不上，好像不应该配得我们的爱心。有时候教会也会有这样的忧虑，说哦，教会有太多人想来教会寻求帮助，然后我们也会担心教会的资源不够，所以万一他们摊上我们了怎么办？甚至我们再放大点说，今天我们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讨论一个问题，难民。美国人都说啊，我们不要像欧洲一样，因为欧洲已经被难民给塞满了。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会很糟糕，我们的生活会被打乱，而且他们不会顺从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一切。所以我们应该把门关上，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其实我们都会，当我们面对这个诫命的时候说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我们都会问那样一个问题，我的邻舍到底是谁？我想在这里边，这个律法师虽然在拷问耶稣，他也问出了我们一样的问题。可是我们回答，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都会有无数的辩论出来。就好像我们就会想到，这些人他是我的邻舍，可是我感觉他不配得我的爱，好像他们又不像我的邻舍。可是谁要我们这么做呀？请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耶稣是这么回答他的。他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邻舍是谁，耶稣讲了个比喻，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想我们还是听过很多遍。那我们尝试着用我们的一个想法去思想，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我们去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这样回答一段，我是否能够知道耶稣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这段比喻，耶稣在这段比喻里边说，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路上，那是一段 很漫，那是一段漫长而又艰险，而且盗贼出没非常危险的一段道路上面。而在这样一个人，他从那走下去，碰到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遭遇，一个很糟糕的遭遇，被强盗打劫，被打个半死，扔在地上，没有人管他，一个很悲惨的境遇。然后三个人出现了，应该说一次出现了，有祭司走过去，有利未人走过去，还有撒玛利亚人停下来，然后撒玛利亚人去照顾他，然后把他完整的照顾他，在并且一直看顾他。这个撒玛利亚人要走了，他还把他留在自己客店，跟店老板说，你继续照顾他，我会把你的钱付给你。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想说，当我在读在这一段比喻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好不一样啊。因为其实耶稣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邻舍是谁。照常理来说，我们都会耶稣这个问题说告诉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里边哪个人是这个被打劫的、受伤的、被打个半死的那个人的邻舍呢？通常我们都会想说，如果要有人问我们说，你爱当爱的那个邻舍是谁，我们都会说应该是那个被打个半死的那个人吧，那个人才应当是需要我们去爱的，不是吗？所以那个人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觉得，哎，那个人是邻舍嘛，因为我们要爱邻舍嘛，而他需要爱嘛。可是耶稣他没有直接这样回答，耶稣说哪个人是邻舍，耶稣说的是问这样一个律法师，问的是，是那个祭司，是那个利未人，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想对于我来说，我的思维瞬间一下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我们通常关心的那个问题，是哪一个人是我们需要去给予关爱的？耶稣没有这样定位，没有，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啊，是那个他那个残疾人在街上讨钱的，你才需要关心他，而那个好手好脚的，你不需要关心他。耶稣也没有说那些跟你坐在一起的听从你的人，你要帮助他，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你不要帮助他。耶稣也没有说那些跟你在一个国家长大，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跟你做一样事情的人，你要帮助他，而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你不要帮助他。耶稣没有这样说。当然耶稣没有这样划定一个范围，说哪些人是你要关心他的。可是耶稣呢，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地方，说那些人是你的邻舍，而你要去照样行。我们再看这三个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我们都会想我们耶稣应当是让我们成为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吧，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一点。但在这三个人当中，祭司也许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早先所担心的是，所要想的是啊，我想要帮助他，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能沾血。大家都知道，在旧约祭祀条例里边，当他的祭司的衣服弄脏了的话，他是不洁净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肯定就会在想说啊，这个人他被打个半死，应该身上有很多的伤痕等等，如果我去帮助他了，那我就不洁净了，也可能是这样。他离开，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也看见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也许可能说，我要赶着周日的礼拜。如果假如我帮助他呢，我就会错过了礼拜。那错过了周日礼拜的话，那我想，那应该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先走了。呀，直到最后这样一个祭司、利未人，在犹太的社会，大家都是备受推崇、备受尊重的，被认为他们有良好的道德，他们都有良好的道德形象、良好的道德模范，需要去学习的。可是呢，他们离开了， 这个撒玛利亚人走上来，撒玛利亚人，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读过圣经，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往来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胞，是看不起的。看这样看不起的人，他却做了这些事，他却蹲下来，他却下来去帮助了这样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受伤的人，把他包扎，把他安放。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当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两方面不同，两方面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可以感受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是，就好像这样一个，第一方面，我们在面对这样三个人的对比的时候，我们都会心里自然而然的想知道哪一个人是我们当学习的，哪一个人是更好的，哪一个人是更好的。那么这样一个比对当中，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那另外一方面，耶稣其实用这样一个比喻，在回应这样一个律法师，回应律法师提出的那样一个问题。我想，律法师就如我们在最开始看到的那样，说律法师在最前面，他不是要来问耶稣问题，他只是想要去挑衅，只是想要去从耶稣那去证明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从找出耶稣这些问题，或者说想表现自己，也许表现自己我比你厉害等等。可是耶稣给了他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也让撒玛这个律法师他不得不去思考，倘若他自己处在一个位置，处在一个被攻击，一个受伤的那样一个被落在强盗手中那个人的位置的时候，他自己会怎么样的选择，或者他自己的心态会如何，他会怎么样看待在他眼前的那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再看从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比喻当中，他给我们呈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可能在这三个角色当中，这样祭司、利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当中，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自己会做出一个判断或分析，或者想思考哪一个是我需要靠近的，哪一个是我们应当去行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倘若我们自己处在那个落在强盗手中那个人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碰到很绝望的时候，这三个人里边哪一个能够帮助我？哪样的角色才能真正帮助我走出我现在的困境？当然答案也是很显然易见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听过很多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听过很多的讨论、很多的分析、很多的讲到关于这样一个比喻。他可能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说，哎，我们要做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落在这样一个强在处在这样一个被在困境、在艰难，就像这样一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的人的时候，哪样一个角色可以真正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举出这样一个比喻，说，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提醒、回应了律法师的那个问题。他没有简单的回应律法师的问题，说啊，什么样的人是那个是我们当爱的邻舍？是那个被打个半死的，是那个打个半死的人，还是说是要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还是说我们都要关心？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要告诉我，想要提醒我们在于那个邻舍，我想那个具体的那个邻舍是谁， 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而重点在于，就好像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圣经里边最后一部分，他有回应他的这一部分，最后这几节，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回应说：“是怜悯他的那一个。”那个律法师他不好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只说是怜悯他那一个。而耶稣说：“你去照着那个人行吧。”原文意思就是你要照着那个怜悯他的人去做。所以在这里耶稣没有特别让我们去区分哪些是邻舍，乃是要让我们去照着那个怜悯他的人去做。而那个怜悯他的人，而那个怜悯他的人与我们与每个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边所读到一个彼此人与人之间，也好像我们在彼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的互相，既是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也会是他们的邻舍。当然这是我们从这样一方面，从这样一个这样从撒玛利亚，从前面一方面，从三个，当我们摆在这三个角色，当我们摆在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会思考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去思想一下，可能在这里边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词，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请大家特别注意慈心这个词。慈心其实在福音书里边出现了很多，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次用到慈心这个词，他所用的都用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在福音书里边很多耶稣怜悯他，耶稣动了慈心等等，其实用的都是这样一个字。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也许我们会处在那样一个困境，或是受打击，或是一个没有期待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像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被打个半死，被衣服被剥掉，躺在那里没有人理他的时候，谁能够帮助他，谁能够带领他呢？其实我们在这里边说，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就是耶稣的一个比喻，他也就是耶稣自己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律法师、祭司、利未人顺着宗教的条例做得很棒，可是呢都没有办法把那样一个人从困境当中救出来。而这样一个众人看不起的人，众人觉得他不配的人，他却走过来把这样一个受伤的人提拔起来，把他放在那里，把他包裹，用油和酒，这都是当时的时代非常实用的医治的药品，把他包扎敷起来，并且还带到店里去，让他长期的看顾他，让他恢复，并且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当我们在那样困境当中，谁能够扮演那样一个角色呢？只有耶稣可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后面唱到的第二首诗歌说，不是我们所爱耶稣，可是不是我们真能够爱他什么呢？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边说，其实那样一个被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跟这样一个跟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倒在地上的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他不认识也没有关系，况且那是一个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本不相往来，但是他要去施以援手，但是他真正的把他救赎出去，真正的把他让他从里边恢复出来。那这样一个恢复呢，这样恢复最后当我们看见到的是，耶稣要对，即使对那个律法师，也是对每一个人问回应的一句话是怎么样的，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着那个人的样子行吧，你去照着耶稣的样子行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边，最后我想在这里边，我想可能 我们在想说，我们在神家里的侍奉，我们在侍奉里边，是我们去怎么样做事吗？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做人，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让耶稣进到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侍奉其实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当然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问题，当然在这里做一个补充，做一个 PS 一下，可能说可能也会，我们一个补充，我们也经常会想到一个地方说啊，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有挑战。但是我想到了另外更让我感动的一句，是耶稣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边，耶稣也同样跟我们说，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呀。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侍奉，或者说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是需要我们去伸手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伸手去给别人帮助的地方。这会是我们，这需要我们去帮助，需要我们去表现，需要我们让耶稣的爱心从我们身上给流露出来的一样的机会，这样的事件。愿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想太多。就好像在这里边，耶稣也没有跟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说那个邻舍是不是到底是谁？但是耶稣更多强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感谢今天的分享。